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您又在继续的收听我们圣经广播剧这个节目。上次我们听到天上的神在近2800年前就预先的告诉人，神的儿子要借着一位处女降生，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这预告800年之后，上帝选了一位童女，名叫玛利亚，由圣灵怀了孕，这人类历史中划时代的一刻，就由天使报好消息开始，把上帝爱人的大计划拉开了序幕，直到今天2002年仍然在持续着。
病情也似乎越来越厉害了。
他病的时候多，好的时候少。我看，你快去找医生吧，我在家照顾他。你听，
这孩子身体没有毛病，他是邪灵附体呀、啊。
身体没有毛病。
你看他口吐白沫，痛苦的全身都在抽筋呢、啊。
医生，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心有余力不足，我只能够治身体上的病啊。
那谁能救他呢？
也许圣殿的祭司能帮助他吧。
我们对你儿子没办法呀，他是邪灵附体。
可是你们代表上帝，上帝岂不比撒旦强大吗？这孩子一向善良，怎么被鬼附呢？
这别怪我，恐怕你们自己有罪过呀。
我有罪过？
我们有罪过？
你们的罪会连累你们的子孙，甚至于到三代四代。
我听到了好消息
啊。什么消息啊？
听说一个拿撒勒人能够行神迹。哎，
行神迹？像古时候法术师一样吗？会变魔术啊？
不，这人是完全帮助人、救治人的。
治什么？
治病啊，什么都治。哎，
那可好了。但是祭司都不能帮助我们儿子，一个乡下人恐怕更不行了。
你说的不错。你又听到有关那个拿撒勒人的什么消息吗？
你怎么知道我得了消息啊？
我看你脸上的表情啊。
他在格拉森地方赶出两个人身上的魔鬼，另外叫瞎子看见，跛子行走，还叫死人活过来。这个耶稣既行了这些奇迹，我想他也必能赶出我们儿子身上的邪灵啊。
一个人不会有这种大能啊，除非弥赛亚才行。他那行头、服装、外表和一切全部像弥赛亚。
你有理。按大家所说的，弥赛亚应该不同凡人。可是你再想一下，上帝是爱，
爱又是什么呢？爱又如何表达出来？那就是为众人行善事，仁慈同情，做出爱的行为，医治病人，安慰忧伤老，做到了这些条件，也就表现了真实的爱。耶稣做到了这些，所以啊，算得上真的是弥赛亚。
嗯，照你说，他这些行为可算是弥赛亚了。
我要带孩子去见耶稣，我想他会治好孩子，一定会。我看
有信心。
信心，我相信耶稣能，也会赶出我们儿子身上的鬼。
哎，你们看，那边又有一群人来找老师了，他却不在此地，他只是领三个人上山，他应该跟我们大家在一起的。
是啊，他应该跟我们大家在一起啊。
先生，你要我们为你做什么？
我想找拿撒勒人耶稣。
要给这个孩子治病。
是的，先生，有鬼附了他，我知道耶稣能赶出鬼来的。
我们也能啊。
你们也能赶鬼？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他授权我们赶活鬼，鬼会听我们的，离开孩子啊。
是啊，
那太好了，太好了。
没问题的，只看你有没有信心呢。
我有。
好，那我就奉夫子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命令你们邪灵活鬼，别再折磨这孩子了，现在出来。我再说，活鬼快离开这孩子。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了，
一定出问题
了。我们不灵了，就丢了我们跟夫子的面子了。
对吗？我们不灵了。
你们不灵了，不行了，失败了。
我告诉你们什么原因吧，你们跟老师全是骗，正如大祭司该亚法说的一点不错。
对对对，
骗子骗子骗子，
你们是奉鬼王，鬼王是你们的真老师，撒旦不听你们，你们要听他的。
你们看，耶稣和三个门徒回来了。
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跟我门徒发生了什么事？
夫子，我带了被鬼附的儿子来求医，你的门徒答应赶鬼，却赶不走，我儿子真的被邪灵折磨苦了。
这不幸的世代，我要跟你们待多久呢？我忍耐你们多久呢？带你儿子过来。
是主啊。
他得这病有多久了？
好几年了，夫子，他多年受折磨，求您开恩，可怜可怜的。
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主啊，我信，但求你帮助我更有信心。
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不再进去。
他死了，
他死了！哎呀，
邪灵弄死了他！
哎呀，可怜的孩子，
可怜的孩子，他死了，不
动
了。动
了，
耶稣在拉孩子的手，他，
我把这孩子交给你，身心都健全的交给你，领他回家吧。
知道他在地上的工作不久就要结束了，他知道当他再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就要遭遇到侮辱、痛苦和死亡。可是他的门徒却不知道，他必须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没有人来打扰他们的地方去。 在那里，他可以使他们对他将来的死亡有所准备。
让我们到该萨利亚、腓利比地方去。
是，夫子。
夫子。
在该萨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都是迷信和偶像，但是他们至少没有人群跟踪他们，同时也不会有怨恨他们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反对他们。当耶稣退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自己先做了祈祷以后，他又回来喊门徒们在一起，问他们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有人说是施洗约翰被希律杀死又复活了，
有人说是以利亚几百年后又回到世上了，
又有人说是古时的先知耶利米，甚至于有人说是摩西呀、啊。
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但不知道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亲爱的门徒们，你们不可对任何人说我是基督弥赛亚。
耶稣提到的磐石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他的教会要建造在上面。
安德烈，我想你的问题啊，可以在圣经中找到答案的。
哎，约翰，你说的不错哎，我知道好些圣经经文提到上帝是我们的磐石。
对耶，在很多古代经文中，磐石和根基是用来代表将要来的弥赛亚的。
摩西说啊，主是磐石。
大卫说，主是我的磐石。我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磐石。毫无疑问，他是教会的基础，而且他还说，阴间的权柄，也就是死亡，不能胜过他。
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们期待弥赛亚将会坐上大卫的宝座，做君王。这错误的观念也在每一个犹太人的思想中。他如何才能够使他的门徒在思想上有准备，使他们知道事实上在皇冠之前还有十字架呢？他必须尽他的全力来使他的门徒做准备，来面对他即将来临的死亡。
我要告诉你们一些重要的事。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在那里我人子要受到长老、祭司长以及律法的教师们的厌弃，受他们许多苦，他们还要杀害我。我要被人杀害，然后在第三天要复活。
彼得反应得最快，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要死亡的意念，就挤上前靠近他的夫子。彼得想要使耶稣收回他所说的话，出于爱夫子的心，彼得说：
主啊，千万不可以有这种想法，这种事必不能临到你身上，绝不可以如此，你不会死的。
耶稣转过身来望着他的门徒，然后对彼得说：
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十字架。哎，有一次我在耶路撒冷看见士兵们带着一个杀人犯上法场，哎，他们使他背着一个沉重的木头十字架，到了行刑的地方，就把他钉在上面。
弟弟啊，那个时候我也和你在一起，同时看见的。他们说犯人在十字架要好几天才死呢。哎呦，这种死法好可怕啊。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不高兴听死亡了，十字架了，到底我们将来有什么指望呢？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嗯，现在夫子提到荣耀和天使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到死亡滋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
现在耶稣终于提起他的国度了。我说雅各，怎么老是耶稣六天前说的一件事，我一直还在想，总想不通哎。
可能啊，你我二人在想同一件事啊，那就是他说那天听他讲到的一些人会在死亡以前看到上帝国度的大能和荣耀啊。
哎，你说的正对，我真的不知那些幸运的人是谁，而其他人为什么又没有这个荣幸呢？
彼得、雅各、约翰，你们三个人跟我来。
是的，
是的，老师。
我真爬得很累了，跑了一整天路，还要听老师讲道。他现在又领我们爬这高山，他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呢，老师一定也累了，该休息。
我想啊，他是上山祷告。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正夜祷告啊。
祷告又何必上高山呢？
好了，这里够高了。
耶稣稍离开彼得、雅各和约翰，独自恳切地放声流泪祷告，先为他自己求力量，使他能忍受即将临到的十字架的羞辱、痛苦和死亡。不远处的三个门徒可以听见他的祷告声，他们三人也同心参加祷告。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疲乏地渐渐睡着了。可是耶稣仍然继续祷告，不受黑夜和露水打湿的影响。接着，他祷告的主题改变了。
我至尊的圣父啊，求你把创世以前，你我早已共享的荣耀，彰显一点点儿给这三个门徒看，因他们不久将要遇见大大的试炼和考验。他们如果能略见我以前和将来的荣耀，就会在我遇害的时候不致失去对我的信心。将来我回归天家时，他们也不会忘记今天所见，并且会一生为此事做见证。
天父啊，到他们为此见证而必须牺牲性命，甚至遭遇惨死的时候，他们也仍然深信我是你的儿子。我求你使他们的眼睛能承受得了这极荣耀的景象。
上帝答应了耶稣的祈求，天空忽然开了，从上帝圣城射出荣光，照在山上和耶稣身上。耶稣从地上站起，满有上帝一样的庄严神威。他脸如太阳，衣服如白光。三门徒醒来，看见了除了在异象之中之外没有人见过的荣光。
天上来的伟大亮光照在我们夫子身上了，
除了夫子还照着另外两位呢，那是谁呀？
一定也是天上来的。他们正跟夫子谈话呢，不知道谈些什么呀。
那两位不是天使，而是摩西和以利亚，奉上帝差遣来安慰并且加强耶稣的心力和勇气，如面对即将来临的痛苦、折磨以及死亡。他们两个人都曾经活在世上，为上帝饱受苦难。上帝在1400年前借着摩西之手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国的奴役。上帝在西奈山上雷电声中宣布10条诫命的时候，摩西也在场。以利亚曾经为上帝勇敢地应付邪恶仇敌，他当时以为全国只剩下他一个人顺从以及服侍上帝。上帝利用他在以色列大行改革，工作完成之后，上帝接他直接升天，未经死亡。彼得在强烈荣光之下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贸然地说：
夫子，我们在这里太好了，让我来搭3座棚，一座为您，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一朵大云忽然笼罩住他们，天上有宏大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
三门徒吓坏了，面伏在地上。不久，耶稣手扶他们，打破沉寂地说：
起来，不要害怕。
三门徒向四周看，不见别人，只看见耶稣。他们刚才看到的光荣景象，就是耶稣将来复临这世界的一个小型预言。摩西代表那些从死亡中复活的义人，以利亚代表仍然活在世上不必再死可直接升天的信耶稣者。师徒四人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
刚才所看见的一切不可告诉别人，直到人子从死里复活之后。
耶稣对门徒问了一个很敏感很直接的问题：别人说我是谁，那么你呢？你说我是谁？当彼得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耶稣指出了重点：若不是上面圣灵的启示，人是绝对不能相信耶稣身为一个人又是神的儿子。很多的人可以接受耶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一个有神奇能力的强人，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哲学家。到最后，我们看到的耶稣却是在十字架上好像一个打了败仗的懦夫。那么到底耶稣是谁呢？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没有一个平凡的人能认识神子耶稣。所以天父上帝需要3番5次的来晓谕我们。比如说，耶稣在山上与摩西、以利亚说话。摩西代表着律法， 以利亚呢是先知的代表。这两位可都是犹太人所最尊敬的、最有权威的人物了。怪不得彼得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想法，一方面得意耶稣是自己的老师，竟然能与这么两位大人物并排说话。彼得深深地感到已经够荣幸了，所以就干脆盖三个棚子留在那里，与这三位圣贤人物同住，就不要再下山了。但上帝对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意思是说，我知道你们把耶稣与伟人摆在一起，但是你要知道，若不是神用摩西，用不是神拣选伊利亚，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上帝要彼得知道，他们所跟随的老师远远超过他所崇拜的英雄。耶稣是神的儿子，上帝要彼得知道，有了耶稣，他也一样可以像摩西、伊利亚一样被神大大的使用。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的丰富，也有了一切的能力。但遗憾的是，人不认识耶稣的身份。那么，耶稣到底是谁？亲爱的朋友，你说呢？你个人对耶稣的认识是很重要的，而且除了天上来的启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因为若不是灵，就不能了解灵里的事情。如果你要认识耶稣，就诚实诚恳地求告天父赐圣灵来帮助你，来光照你，你就一定能够认识他。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承认我的无知，我的有限。天父，我也求你怜悯我，因为你若不开启我的灵，我就没有办法认识主耶稣。求圣灵来光照我，让我能够认定神子耶稣为我的救主。他也是那位自有、拥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帮助我，让我真知道你，帮助我更爱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b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